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中两国同意共商控制核武，李克强遗体火化日，北京如临大敌。
总理，我们爱你。
连线布林肯在访中东，国会补充支出议案，白宫不批，
只有针对以色列援助的部分，没有提到乌克兰。
校友评论李克强，他做不了棋手，
他还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但在政治上他已经明白，他一定要维护这个党的统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我们首先关注美中关系。美国农业代表团星期四11月2号抵达北京，展开多年来罕见的一次访问。这是美国农业界自2016年以来向中国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11月2号在北京出席美中农业论坛时说，美中关系既有竞争又高度互补。他说，美中关系的重要性超过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伯恩斯说，美中关系具有互补性，中国是个产粮大国，但也需要进口粮食，美国是全球头号粮食大国，因此这是一种很好的结合。另一方面，北京证实中国和美国将于下周一进行一次罕见的核武军控问题讨论。美国目前正寻求避免同中俄发生会破坏稳定的三方军备竞赛。美国官员表示，这是自奥巴马政府执政之后两国的首次此类会谈，将重点讨论如何降低误判风险。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呼吁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湾在全球的重要性，因为台海一旦爆发战争，对国际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将远大于目前仍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吴钊燮是星期二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时刻节目采访时发出上述呼吁的。吴钊燮指出，台湾处在面对中国威权主义扩张的第一线，并持续受到中国各种灰色地带战略攻击及渗透，如果台湾陷落，其他国家安全也将面对威胁。全球大约50%的国际贸易货运通过台湾海峡。巴勒斯坦哈马斯创始人之一马沙尔上个月底接受埃及媒体访问时宣称，哈马斯军事组织卡萨姆旅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行动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肯定，俄罗斯军事院校会将突袭行动纳入教材，而中国正考虑仿效发动对台湾的突袭。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报道。台北的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认为，中国确实有从哈马斯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中获得一些启发，不过并非用于攻台，而是以此为鉴防范其所谓的极端主义者、分离主义者对中国境内发动攻击。
我相信中共可能真的有派人去跟哈马斯去了解他们攻击的情形，但是这个目的应该不是用来攻台，他们其实是担心自己在新疆跟西藏的这些驻军有可能遭到类似的手段攻击，比如说利用地道，利用无人机先去破坏主角设施上面的一些监视跟无人炮塔等等，这些手段其实就非常适合被复制在新疆跟西藏，用来攻击共军的这些独立营区、独立据点，乃至于他的巡逻队。
美国国务院表示，将继续向中国提出全方位的人权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国是否会向中方提出中国对少数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人权侵犯问题时说，我可以向你保证， 国务卿在会见王毅主任时有力地提出人权问题，在与中国政府同行的所有会晤中都提出了人权问题。我们将继续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触中提出广泛的人权问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2号宣布，日本内阁当天批准了一项规模超过17万亿日元，约合113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本人、扶養家族を問わず、一人当たり。
岸田文雄说，无论纳税人是否有被抚养人，我们将为每个人减少4万日元，约合266美元的所得税和居民税。岸田文雄说，我们将在明年夏天前完成削减所得税和提高工资，这是日本政府为应对通货膨胀而实施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在今年夏天突破 3%， 八年来首次超过美国。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李克强遗体火化日，北京如临大敌，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四11月2号上午，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在巨大的舆论质疑中与北京八宝山火化。中国官媒新华社当天下午发消息说，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和原常委韩正等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下面我们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叶冰的报道说，官方发布的现场图片显示，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也在遗体告别现场。而在来自北京的视频中，许多民众在灵车经过的沿途送别李克强，貌似便衣警察的人员在人群外围管制送别人群的行为。
您别再往前走了。
报道说，尽管中国各电视台网等官媒先有关于李克强丧事的报道，但是李克强遗体11月2日上午火化仪式受到民众高度关注。
总理多好，
总理
好，
总理多好，
总理我们爱你，
总理
多好，
总理多好，
总理多
好。
报道提供的照片显示，当天到北京八宝山给李克强送葬部分民众中，知名企业家、新东方创建人俞敏洪也手持鲜花与同伴合照留影。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转述了北京市玉泉路一名居民的网文，文章说，玉泉路是前往八宝山的必经之路，公路两边执勤的人很多。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 X 上发布的短视频显示，李克强的灵车行经长安街时，警察和便衣站在路边监视行人。还有视频显示，一名女子拍摄行驶的灵车时，遭到执勤人员拦阻之后，愤怒地质问道，都不让为她送行，我拍拍照怕什么？不让老百姓纪念，不让老百姓送行，什么玩意儿？另外有视频显示，八宝山殡仪馆正门前有不少穿黑衣或者深色服装的民众手持鲜花表示哀悼，人群中有警察或者保安人员。中国防火墙内的微信群里传送了一些李克强遗体告别仪式的图片和视频，其中有图片显示李克强的遗体平卧在鲜花丛中，覆盖着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的中共党旗，李克强的遗孀陈红坐在家属席，身旁有女儿和亲友陪伴。未经证实的网络传言称，李克强的亲属难以接受官方发布的突发心脏病的死因，要求彻查。叶冰的报道还说，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国宝对一些敏感的重要政治人物和活动人士实行了严密监控。一名前八九学运领袖告诉美国之音，监控他的公安人员几天前就在他的住所外上岗，要求他不得就李克强死亡一事发表评论，也不准接受外媒采访。他表示，他本来对一向表现软弱的李克强并没有很高的评价，但是有专横跋扈、实施暴政的习近平衬托，他认为民众出于同情亲民务实并具有改革派色彩的李克强而自发悼念并质疑他的离奇猝死，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支持。 资深专栏作家、独立记者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警察一天前开始在他家门外上岗，防止他出门前往八宝山为李克强送行，或者与其他政治敏感人士或者青年学生见面互动。另外据悉，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和李卫等人自杭州亚运会以来一直被上岗，近日的管控更趋严厉，而一些常年上访的外地维权者前几天也已经被当局驱离北京。此前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新华社退休记者顾万明发出了公开信，要求当局不要匆忙火化李克强的遗体，建议有必要进行尸检，以排除当下人们广泛议论非正常死亡的疑点。
总理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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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走好。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李克强遗体火化日，北京如临大敌，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有白宫记者连线报道。布林肯再访中东，国会补充支出议案白宫不批，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11月2号前往以色列和约旦，他将于星期五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领导人。除了了解最新的军事情况之外，布林肯也将和以色列讨论如何减少平民伤亡。此外，布林肯将在约旦强调美国和约旦的共同承诺，向加沙平民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这是布林肯自从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第二次访问以色列。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星期一提出了一项补充性支出法案，专门为以色列提供资金，但是白宫对此表示反对。拜登此前向国会提出$1000亿特别拨款请求，旨在为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援助，并且加强在印太地区与中国的竞争以及美墨边境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呢，刚才您也提到，拜登政府之前已经提出了一项这个包裹的预算案，包括了要给乌克兰、以色列、印太地区以及南方边境的一些的需要的预算跟援助的这个经费。那么但是呢，在这新的议长上任之后呢，这个 Mike Johnson 当时预算提出的时候呢，新的议长还没有出炉。那么现在新的约翰逊议长，他已经提出了一外新的法案，也就是只有针对以色列援助的部分，而没有提到与乌克兰或者是印太地区甚至台湾以及南方边境。那么在他的预算案当中呢，特别也是提到了要关于这个美国国税局要来遵节的一些的经费，以此来这个所谓的 offset， 也就是来弥补要给以色列的预算。不过呢，对此呢，白宫是表示不赞同，除了认为说呢，这份预算没有办法达成赤字的平衡之外，也认为会导致美国背弃了盟友，甚至是损害了盟友的利益。那在白宫在昨天的11月1号的时候，白宫的副发言人安德鲁贝兹就发出了一个声明给记者，他说呢，一个是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做出了预测，他说这一次这个众议院共和党的法案将会使赤字增加$270亿，那就是在赤字无法达成平衡的部分。第二个，这个安德鲁贝兹表示，这个极端的计划呢，将会损害美国与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且迫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在美国来承担更多的税收的负担。此外呢，这个法案也没有办法推进对乌克兰的援助，而且也不能够对独裁者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也就是不能够允许他们征服邻国的领土。最后呢，这个贝兹也表示，这个法案还背弃了与日益独断的中国打交道的盟友以及伙伴们。那我们知道最后这一项呢，指的就是拜登政府之前提出预算案当中特别针对印太地区的部分。而我们知道呢，在美国的一个国会当中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McCall 他提出的法案当中呢，在印太地区里面有专门给台湾的款项。而在这个参议院当中，这个麦康奈议员呢，还有舒默议员也特别表示了，就是说，在这个台湾的部分呢，也是不能够放弃的。因此，白宫也已经表示了，如果这个预算真的能够经过两院的这个通过而送到白宫的话呢，也是会把它否决的。 不过我们目前看得出来呢，议长在这一方面啊，可能还没有得到完全在国会当中的共识，因此这份法案可能如果要来通过，还是需要一段时间跟一些努力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访问中东，国会补充支出议案白宫不批，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李克强校友兼友人谈李克强，他做不了旗手。我们马上回来。
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民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1978、19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过程有名的事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陈麦平，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70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11月2号在北京火化。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是李克强在北大的校友，在校时他与李克强有过个人交往。李少民告诉美国之音，
这种大概我可以说三点。第一点呢，这个李克强是非常谨慎小心，中规中矩，他不太敢冒险。那这上面，这个你要做一个自由派领袖是得冒险的。第二呢，他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把他的这个思想和他的这个在这个政治中的这个实际的运作，他可以分开。他思想上，你比如他都对洛克，我都不知，我根本不知道洛克，我是从他口里才听到洛克啊。他对洛克这么了解的人，但他可以又是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他这分得很清楚。我给你举一个小例子啊，就当年北大这个竞选，这个可能了解中国政治的也都听说过，就是他们这些学生中的这个新星都出来竞选，有些是不是官方支持的，有些官方的。当时他是等于是官方的，他说我不竞选，说那个费力不讨好，而且他觉得这个他说学生不会支持我们。哎呦，我当时也在很震撼，我说你我们都挺喜欢你的，你还当这个学生会的主席呢，怎么他就居然他很明白啊。另外我跟你讲，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克强呢是1985年，那时候我82年已经就出国了，85年回来探亲的时候，还跟他这个一块聊天啊，吃饭什么的，就是这个，因为他正好在团中央，我们家就住在团中央边上，同就是一个连体的楼，那很长的前三门的前几座那个楼上都是在一起，从那以后呢，我们也知道中国发生了学运，那后来我们从就是也看到有文章讲，李克强那时候在团中央就到北大坐镇，专门要制止学生上街，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走到就是说。从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他还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你看他后来说的那些话，他确实是可以独立思考的。但他已经在政治上，他已经明白他一定要维护这个党的统治。那么学运的时候，我们在海外也有反应的。86年、87年学运的时候，我们在普林斯顿，杨小凯、于大海，还有我，还有哥伦比亚一些学生，我们就写了一封公开信。征集了有1000多的留学生签名，就是说告诉中共说你不可以这个又这个文革回潮来镇压嘛。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是就越行越远了。所以这个时候这是第二点，就是他实际上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会做自由派领袖。那么还有一个第三点，这个我们以后再一会儿也可以再讨论，就是说自由派的目的是不清楚的。如果说习近平的目的很清楚，他说我就要这个用一个强硬的路线维护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啊，所有的事情国内国外政治经济政策都要围绕着这个目标。那你要问党内自由派包括李克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如果你的目的是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那么好了，你是不是要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呢？那肯定不行，因为那样最终会否定共产党领导。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是共产党造就了李克强的今天。李克强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的最终目标跟习近平是没有区别的，都是要维护这个一党专政。他可能唯一的区别是他有高等教育，更了解外国，支持私有经济，更宽容，但这些都是在前面那个大前提维护中共统治之下的。所以也就是以前我跟你采访时候说的，这就是自由派的悲剧吧。
嗯，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李少民的精彩点评，李克强思想偏自由但做不了旗手。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李克强话题，中国经济困顿，李克强经济学是否现实意义大增，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十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九月份的 50.2 降至 49.5， 跌破50的荣枯线。有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经济九月份呈现企稳迹象之后，十月份的数据下滑令人略感震惊，表明中国经济仍然举步维艰。而我们知道李克强经济学的三个重要支柱分别是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那么此刻再看李克强经济学，他对解决中国经济当前的困难是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博士对美国之音说，
从长期来讲的话，我刚刚提到的李克强经济学的这个三条实际上都是挺有意义的啊。说实在的，过去一直是用政府投资的方法的话来刺激经济，这一套的话中国政府已经驾轻就熟，但是从最近的一些数据反映出来的话，这些刺激政策实际上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按道理讲的话，中国政府就不应该再采取刺激政策。我举这个例子就说明，就是说从道理上来讲的话，这个李克强经济学的三条实际上对中国的话都是有意义的，但是问题是刚刚李教授也提到了怎么执行的问题啊。因为在中国的话，任何经济政策马上碰到的就是一个政治障碍的问题啊，所以你在这个最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得到解决之前的话，你仅仅在经济方面进行小修小改的话，只是在经济学上有点意义，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也是我经常批评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团派干部的一个方面，就他们可能有很好的思想，可能有很先进的很前瞻性的思想，但在怎么在中国的当下环境当中怎么一步一步来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的话，这方面他们往往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啊。这也使得这些团派出来的这些对中国的领导人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影响的力量实际上是很小很小的啊。不仅仅李克强，你看在胡锦涛当政的时期，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胡锦涛当政十年对中国实际上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可见的这影响，也是同样的道理。
与此同时，中国高层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党对金融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现在对经济困境的应对是否离李克强经济学越来越远了？史鹤龄博士说，
这个判断非常对啊，实际上是越来越远，越来越离开那个市场化了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统一的领导，这个跟那个市场化的整个趋势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啊。因为大家都学过，如果凡是学过那金融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就是说一个中央银行的话，实际上怎么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金融的安全呢？中央银行一定要独立运行啊，这在美国的话也是这样，在澳大利亚的话也是这样。这样的话，当就是说财政政策有一些偏差的时候，那么货币政策可以起一个减震器的作用。但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什么都是党中央一统一领导的话，那么党中央犯一点点错误的话，那么整个金融市场是对这个错误的话有放大的作用啊，所以从道理上的话根本是说不通的啊。所以我觉得最近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谈，这里面实际上是对整个经济运行方向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背离啊，这对中国的话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特别在金融环境里面。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史鹤龄博士的精彩点评，中国经济困顿，李克强经济学是否现实意义大增。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中国独特景观，李克强成为敏感词，请你不要走开，
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李克强猝逝引发的纪念活动让习近平恐惧，中国网管实施了严厉的网络管控，把李克强三个字或者与李克强相关的词句都设定为敏感词，克强敏感词被网友嘲讽，他们说这是习近平对李克强的悼念方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孝天的美国热搜报道。
李克强猝死引发的纪念活动让习近平恐惧，英国媒体《卫报》对中共阻止民众悼念李克强的内情做了报道。报道说，社交媒体对李克强的悼念以及相关的讨论已经受到严格审查，中共正试图确保任何关于李克强的悼念符合官方叙事，而不提及政治或经济改革的议题。中国数字时代发布的一份泄露出来的备忘录显示，国内媒体均被指示禁止有关李克强之死的过分热情的评论，许多涉及李克强作为经济改革者声誉的评论都被删除了。一条在微博上被审查的评论引述了李克强担任总理的第一年的一句话，市场能承受多少就让市场做多少。也有许多人涌向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微博页面，向最近离世的李克强致以敬意。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中国历史教授 Jeffrey Wasserstrom 补充说，很多人们有对习近平不满的情绪，而且没有太多表达这种情感的机会，否则将面临巨大风险。表达对李克强的去世的遗憾提供了至少以含蓄方式表达这种情感的机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 Steve 藏教授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只可能会允许小规模的纪念仪式。李克强主掌国务院伊始，外界把他在经济上的主政理念称为克强经济学。然而在李克强猝死后，习近平创造了克强敏感词来压制民间对李克强的哀悼。美国之音记者文浩调查了在微博上被审查的关于李克强的敏感词，他的推文说，在微博上李克强的名字受到审查，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多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名字都禁止在网上讨论。此外，关于总理的搜索也受到审查，我不确定总理是不是一直都被审查的，但这里也不足为奇。李克强用来强调中国不会放弃改革开放政策的名言，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也被审查。许多人认为这句话与习近平对国家的愿景不同。安徽省合肥市的红星路变成了敏感词，李克强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自他去世以来，已有数百甚至数千人来到这里敬献鲜花表达哀悼。许多网友在李克强去世后表达遗憾和悲伤用的一句话，好人不长命，以及网友用来攻击习近平的一句话，该死的不死，都被审查。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的一首流行歌曲可惜不是你遭到审查。近年来，每当外国或国内领导人去世时，网民都会分享这首歌来攻击习近平。李克强在1982年大学毕业时写的一首诗的开头纯真而不欠文达被审查。在诗中，李克强概述了他希望自己和他这一代人具备的特质。这首诗在他去世后广为流传。最后，文浩说，我确信有比这些更多的审查关键字，但这些是他去世后人们发布的一些最受欢迎的内容，其中一些显然受到了审查，但有些则更加微妙。习近平治下的网管部门创造的克强敏感词应该没有什么用处，多年来的网络封禁已经让中国的网民练就了一身绕开官方敏感词的本领，要不习近平怎么有500多个网络外号呢？官方设立的敏感词黑名单越长，网民们表达自己意见就越智慧。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孝天的美国热搜报道，中国独特景观李克强被敏感了。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